在这里给大家讲讲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上市公司。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真酒李杜和华智酒行这两家上市公司背后的一些故事。说句实在话，在不久之前，其实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家白酒上市公司叫做真酒李杜，更不清楚它跟华智酒行的关系，以及背后的这位白酒界的大佬吴向东先生。也是因为听了千和吴老师的直播，也才知道有这样一家公司，也有兴趣慢慢的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关系。不过在这次开始之前，我还是想先说几句题外话。在前几天，我也看到在网上有投资者感叹，为什么喜茶走了，茶百道也走了，而且真酒李杜也走了，这些企业为投资者创造盈利的能力可能都要强于大多数国内上市的企业，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办法实现国内上市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企业的 IPO 以及股权的一级市场接触的并不太多，顶多就是申购申购新股。其实在目前，国内企业的 IPO 与前几年发生了一些方向性的变化。先不论因为某翔公司的事件导致企业 IPO 事实上是无限期延缓，就拿目前沪深两地的交易所对新上市的公司都有一个隐形的要求，就是属于三创四新的企业。具体什么是三创，什么是四新，我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询。但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一项政策对于我们国家整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对于投资者而言，三创四新其实跟投资收益是不甚相关的一个概念。三创四新的企业并不意味着都是好的投资对象，甚至里面有相当大部分的公司只能靠持续的资本市场补血来存活。而这个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有很多能够创造大量现金流的消费类公司，他们走向资本市场的路径已经变得非常狭窄了。甚至对于白酒行业的公司而言，国内上市这条路基本上已经被彻底堵死。这也意味着在白酒这个存量市场里面，在基本没有外部力量搅局的情况下，行业的竞争格局和架构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与国内绝大部分的行业还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持续研究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好啦，我们闲话也不多说，我们还是回到今天要说的真酒李杜和华智酒行背后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真酒李杜集团的创始人吴向东先生，毫无疑问是白酒行业的大佬。而除了我们开篇就提到的真酒李杜和华智酒行两家上市公司以外，吴先生在早年其实还创了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白酒品牌，那就是金六福酒。这一切其实要从1996年说起。当年吴向东注册成立了长沙海达酒类食品批发有限公司，开始做川酒王的湖南代理商。这是五粮液的一款贴牌酒，结果不到一年，吴向东先生就做到了全省第一。可以说吴向东先生是在这一次为以后的和五粮液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但川酒王这款酒其实基础条件并不好，只有商品条码，没有正式的注册商标。而到了第二年，吴向东先生的姐夫傅军干脆把新华联集团内部的白酒业务都交给了他单独打理。在这一年，吴向东28岁，他正式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白酒帝国。1998年，吴向东借助姐夫傅军的财力和资源，提出自己打造一个新品牌，由五粮液负责代工，这个品牌就是金六福。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秦池酒为代表，一众名酒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都选择了与中小酒厂进行代生产合作，收购他们的廉价基酒，再贴标售卖。吴向东不是第一个做白酒贴牌的生意人，但却是做得最成功的一个。那几年时间里，他就把金六福酒卖到大江南北，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全国性品牌。当时他还找了米卢来做广告， 撑了一波世界杯的热度，这在当时还是算是比较新颖的打法。说到这里，我们要再提一下，在当年五粮液的贴牌生意早已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众知名的白酒品牌也跟风一哄而上做贴牌的时候，只有茅台没有去凑这个热闹。这里面既有酱酒产量受限等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这种超脱，间接成就了茅台酒在如今行业内的地位。而金六福这款酒在上市以后之所以能够成功打响第一枪，原因在于它虽然以五粮液为噱头进行宣传，但并没有像五粮液一样追求高端，而是将重心放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走中低端的路线，不仅不与五粮液争市场，还弥补了它低端市场的空白。凭借知名品牌加大厂品质加亲民价格的定位，金六福在中低端市场逐渐风生水起，一时跻身于重低端白酒的前列。吴向东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把金六福的年销售额做到了10亿元，成为了当年白酒市场最大的一匹黑马。可是好景不长，后来五粮液逐渐意识到贴牌的弊端，开始收缩战线，金六福的产量被砍掉了大半。于是吴向东转而成立华智酒行，专门做名酒的经销商。按照吴向东自己的说法，华智酒行的成立源于一个事情的启发。有一次他去朋友家串门，这次不经意间的相遇让他发现了新的商机。原来他朋友正在打算搬家，家里藏了不少名贵白酒，知道吴向东懂酒，让他来看看家里酒的成色。不看不要紧，吴向东一看吓一跳，朋友家里藏酒竟然有70%都是假酒。朋友听了一阵失落，而老瓜敏锐的吴向东却意外发现了商机。假酒横行，那么消费者肯定渴望一个能买到真酒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能满足他的需求，岂不是大有可为？在2005年9月，吴向东在老家李宁县开了第一家酒类专营店，取名为华智酒行，不但卖自己的产品，而且也出售各类代理的品牌。吴向东在第一家店上倾注了不少的心血，酒行的定位非常高端，他除了确保货真价实的真酒以外，酒行装修豪华，导购专业。很快在李宁县城内，吴向东的华智酒行打开了局面，单店的年销售额就有几百万元。他后续把这种模式在湖南全省复制，进而走向全国，打造出全国知名的高档连锁专卖店。那在2019年1月，华智酒行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这一年吴向东刚好50岁。而在另一边厢，可能由于是早年金六福受制于人的因素影响吧，从2001年开始，吴向东就想收购酒厂，自己下厂酿酒。吴向东在这一时期收购的都是一些地方的小酒厂，收购了有十几家，从东北到西南，没有一个像样的。2009年8月，已经被遵义市法院依法裁定进行破产清算的贵州真酒厂，在贵阳举行了第二场司法拍卖，当天共有3位竞买者，分别是吴向东的华泽集团、贵州茅台和同济堂药业。其实在2009年8月28号竞拍之前，吴向东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真酒，这种提前6年进行尽调的投资，估计在整个商界内都很少见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充分准备和调研也造就了一桩成功的收购。真酒后续的表现也印证了吴向东当时投入的是正确的，值得的。由于贵州真酒已经有一次流标的经历，面对真酒第二次依然高达8250万的起拍价，茅台与同济堂药业保持沉默，而华泽集团则高高举起了牌子。最终华泽集团以8250万的底价拿下了真酒，那时候酒厂的资产也不少啊， 具备2000多吨优质大曲酱香产能规模，要是在现在投资，得花5个多亿才能建成。最值钱的是一坛1978年茅台酒厂运来的老酒，听说当时茅台酒厂给28位技术专家的出价里有7坛茅台酒，还有几坛经鉴定的老酒，这些都是真酒厂文物级别的宝贝。原国家领导人亲笔书法酒中珍品，祝贺贵州茅台酒异地生产试验鉴定成功，和他的原声录音带也一起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在这场收购中意外的收获。收购真酒12年后的2021年，吴向东先生在回顾这桩收购的时候还不忘算了一笔经济账。他说，在随后的14年时间里面，目前真酒已经具备了酿酒 3.5 万吨、制曲7万吨、包装6万吨的生产规模，酒厂的库存优质酱酒 6.5 万吨。那到了2021年，吴向东将湖南湘窖、江西李渡、京东酱酒注入了他所控制的贵州真酒酿酒有限公司。至此，真酒、李渡、湘酱以及开口笑成为了真酒李渡集团的3大引擎，产品矩阵相对丰富了，开始全方位布局市场，以旗舰酱酒真酒为主导，真酒、李渡、湘酱、开口笑4大品牌协同发展。从香型来看，4大品牌的产品覆盖了酱香、尖香和浓香3种香型，其中酱香型白酒是主要的增长引擎。从产品的价格带来看，涵盖高端、次高端以及中端，真酒和李渡主打全国次高端以及以上的市场，开口笑主打湖南的中端市场，湘酱补足了湖南除中端的剩余市场。公司2022年次高端的产品贡献收入最多，占比达到 40.8%。 从品牌上来看，真酒品牌专注生产销售酱香型白酒产品，李渡品牌专注生产销售次高端以及以上级别的尖香型白酒产品，开口笑品牌专注生产销售中端浓香型白酒产品，而湘酱品牌拥有各种香型和不同价格带的广泛产品品类。那在后续经过一系列的股权置换和操作以后，真酒李渡集团在2023年4月成功在港交所上市。上市的时候，真酒李渡集团的总市值约为280亿港元，发行的市盈率约为23倍左右。而在成功上市之后不到4个月，凭借市值、流动性和基本面的亮眼表现，真酒李渡集团于2023年9月5号正式被纳入港股通。而在2023年8月23号晚间，真酒李渡集团也发布了它上市以后首份半年报。根据半年报数据显示，公司在2023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35.2 亿，同比增长幅度是 15%， 规模净利润是 15.85 亿，同比增长幅度达到 202.1%，业绩还是相当的亮眼的。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这一期节目的重点其实就是开篇那几句题外话，其他后面的这些内容仅能称之为绿叶，但我确实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啦。而我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受限于 A 股市场 IPO 红黄绿灯政策的实施，白酒企业在国内上市这条路基本上已经被堵死。比如说郎酒集团，比如说喜酒、国台酒，又比如说敬酒等等，这些都是具有一定潜力，而且已经在这条路上努力很久的公司了。相比于他们，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真酒，它的基础条件和市场地位都要比他们差得多。就以真酒李渡集团最具发展潜力的真酒这一产品来说，它在酱酒这个类别里面也仅仅能位列第3梯队。但真酒李渡集团从打包上市到最终纳入港股通，也就用了几年的时间。第二梯队的喜酒和郎酒，以及名声更胜一筹的国台酒，真的不知道作何感想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从2012年到2019年，喜酒就曾经先后3次申请上市， 都是以失败告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第三次喜酒宣布暂停 IPO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与茅台集团的同业竞争关系。而到了2022年，喜酒正式脱离了茅台集团，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喜酒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贵州喜酒股份有限公司。当然了，也有一些声音说喜酒在脱离茅台以后整体的品牌效应有所下降，不少经销商出走，甚至出现了价格倒挂、动销不畅等等这些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这大概率还是受大环境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喜酒自身的问题。而另一家第二梯队的企业郎酒，它的上市之路就更为漫长了。其实早在2007年，郎酒集团的董事长汪俊宁就想推动郎酒上市，但因为企业规模、经营业绩以及经营状况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上市计划最终被搁置。到了2019年，郎酒集团正式启动了上市计划。在次年的5月，郎酒集团也正式递交了招股书。而到了2021年5月， IPO 停滞中的郎酒集团还等来了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但是在近一年以后，郎酒集团的主板 IPO 申请被终止审查。至于郎酒集团 IPO 被终止审查的原因，我个人是知道的，但在这里就不便多说了。好了，我们这一期就先说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